我所晓得的神隐少女一前言噔噔噔噔，这屁样的伟大文章要来了。看了这部片，感觉和几年前看魔法公主一样淡淡的。后来讲这部电影给同学听时，才又多想起很多东西，觉得拉里拉达介绍一些也不错。等到看了一些日本和本地评论者的评论文，我又不太想写了，因为他们看不懂而猜而揣测的部分我也不懂，还是一样得用猜的。一直到有一天和同学去九份旅行，晚上打发时间，把宫崎骏老早就发表的讲千与千寻了人间蒸发的文章及心口一讲给一位学弟听，忽然我能住千与千寻的秘密宫崎骏早已讲得够明白了。这篇文章在日本的官方网站上谁都看得到，可是那虽是一篇字面上只要会一点日文谁也看得懂的文章，但我觉得除非看的人愿意每一句细读，而且相信宫崎骏的每句话真的是个意思，否则就会曲解他的一篇奇文。我好像是忘了自己的名字千寻一样，用一种探险般的心情慢慢的摸索到了一点这部电影所传达的东西。一向把看东西人各有所好，大家各说各的心得就好了，有什么好吵的，这话挂在口边的我好久不曾兴起这种我要好好的得罪得罪其他评论者的冲动啊。二，正文宫崎骏导演的这部卡通如果真的是讲发生在虚幻世界的故事，那么他所说的想传达给观众的讯息就毫无意义吗？因为是幻想的故事吗？和我们所活的现实世界又有什么相关？宫崎骏郑重声明，这世间的本质即使是现在也没有丝毫不同，话语即是意图，即是自己，即是力量，而这正是我想令这电影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告知大家的。也就是说，在宫崎导演的想法中，并非只有汤婆婆的世界才是这样，同样的也发生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NT 二子在联合动漫周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千寻利用言语的力量不断重复让我在这工作，而打动了汤婆婆，这是符合宫崎骏言语及力量的论点。不过言语即是意图，即是自己呢，做何解？宫崎骏的文章又说，如果千寻说了一句不干了我想回家，他马上就会被汤婆婆轰出去而流浪消灭，或是变成疑惑鸡一直生蛋到被宰来吃为止。同样的，做上班族的我就算有什么不愉快，只要我说我想做，一切都还有转机。但我要是让老板听到我说一句我不想干了，我马上就会掉入另一个次元的世界，遭受的对待态度乃至无未来在公司日子过得如何都会因此而有决定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的这一句话甚至只是随口说说或是用我其实没那个意思来辩解都不能够消去这句话对我自己这个人的存在造成的影响了。也就是说，随口的每一句话都会直接动摇到说话的人的根本，而人会说出某句话也必须他当时是那个想法有那个意图才能说得出口。很多书都在教人境由心造，你常常怎么在想你的人生就变成那个样子，人是自己人生的导演，这种论调是有它的真实性存在的。不论人相不相信，人的一时一从话语这出口冲到这世间，你就已和看不到的世界定下某种契约了。可是很多人是不信这一套的，无视话随便讲，恶报上身了就摆出无辜姿态，很难看得乱挣扎一通。曾经有一家公司上司是日本人，早上来公司对一个工读生说了声早，工读生也笑眯眯回了句，从此他被打入冷宫。因为日本人下对上是要说敬语的，为上司我也认的，对我很好，我比了工读生还没礼貌，可是没事，因为我是客人，不属于他们的体系。那位工读生当然可以说，我和 GT 同样是人，你怎么那么大小眼？也可以说，我就不懂日文，哪知这个？可是，对他身上已经发生的事，都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的上司是个会在意这种事的日本人，这是叠的事实。而你活在这样的事实中，而不承认这事实，自然就要完蛋。不然千寻的爸爸妈妈不也可以说你又没在这里竖个牌子说我们已经走到异次元了？可是 如果画面中真的竖了快写一次元三字的木牌又如何？还不是照样变成猪？人不必太高估自己的感知力。我们每天起来，其实都有可能面临到我们未曾遭逢过的现实的。而面对未知的现实，我们就好像是个傻乎乎到日本公司上班的工读生一样。唯一能做的就是紧在这个现实中认清自己的处境，而谨慎的走，好好的存活下去。如果让一个不会英文的人去做英文老师，不懂炸弹的人去拆除炸弹，我们怎么听也会觉得不伦不类。可是每天我们也不知道今天将发生什么事，也就大啦啦的起床生活，这其实也是同一种的不伦不类，只是大家都这么活了，也就惯了，不当一回事了。然而人在心底还是惧怕未知的可能性，所以拼命追求安定的生活，想要没有例外于意外的人生，但该遭殃的时候也就遭殃了，全无抵抗力。因为你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调整你对生命的态度，像故事中千寻一样去奋发出活的力道，不面对现实，还要假装你活的是有可能一辈子没有意外的人生。但是因为其实并没有你希望的那种现实，无视即使温温的活，闷闷的活，内心深处那种无能活好的自卑感是除不掉的。而做父母的自己不承认这事实，无视也就不许小孩子承认这事实，对小孩子屡屡说出你只要考上某某名校就会幸福，去美国就会幸福之类的疯话，制造这种太虚幻境。宫崎骏导演在文章内用的字眼是大人令小孩脆弱的自我肥大化，明明不拥有可以让自己活好的本钱，却被骗得以为自己行。而在画面上所呈现的或许就是巨灵少爷的。等到小孩子真的考上名校，移了民，仍然过得很不快乐时，这又要如何是好？有父母曾经认错吗？可是在过度保护中成长的汤婆婆的小孩巨婴少爷，却是被变成了或全无身份地位的小老鼠，跟住千寻去冒险，才觉得人生有趣味的。而当大家都变成不承认自己所活的世界的实况时，会变成什么呢？有一个我个人在心里会用的专有名词介绍给各位，那就是火星人会变成火星人。老兄，球太危险了，您还是快回火星去吧。有些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做事说话很离谱的人，我真是会怀疑他在地球上是怎么活到今天的。可能只是他到今天还没惹上过惹不起的人吧，真遇上那种不是省油的灯的对象，他就不知要怎么死了。地球可没那么好活呀。所以你能说千寻所经历的汤婆婆世界是一个纯粹的幻想空间吗？其实汤婆婆的世界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的翻版，只是比我们现实世界少掉了一样东西。少掉的那样东西叫做暧昧，暧昧不清不楚。宫崎骏的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我们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被暧昧覆盖侵蚀到了一个极其惨地步的世界。所有的明明存在的自然律天理都被人类或无意或刻意的遮掩而模糊化了。言语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汤婆婆的世界是这样，我们的世界也一样。但在我们的这个世界，这事实却不太容易被看出来。因为在汤婆婆的世界，只要一说我不想干了，马上被轰出去，被遍击或消灭。而在我们的世界，你对老板说不想干，可能老板会先忍几天，才开始在小地方刁难你，你被弄得不爽了，也摆脸色给他看，或是不知怎地就披露连连，然后愈来愈待不下去，最后说拜拜。一拖拖几个月，等到结果确定那一天，两方都已新制造了几十个对方为什么是烂人的理由，最初的原因早就挑拣不出来了。巫师在汤婆婆的世界只是一瞬就完成了的因果报应，在人间几个月才转一周。短短的几天之间，千寻可以学到的真理足以让他脱胎换骨。而我们的暧昧世界，人活在其中可能几十年才领悟一项人生的道理。要想通两三件事，恐怕150年过去早就变骨灰了。但话又说回来，千寻如果在那个世界撑不住，坏骨成灰也是一瞬间的事。宫崎骏导演说，到了那个世界陷入恐慌叫不可能骗人的人就马上消灭。 在现实中不承认现实的人，现实也就不必承认你了。有评论者说汤婆婆代表的是绝对负面的存在，我想可能也说不上绝对，只是清清楚楚表现自己的真小人吧。那个世界的人要钱的名著要不喜欢千寻就明说，千寻做得好就急欢呼，一切都很真，清清楚楚的，一下雨就形成海，一句话一出口就变成结果，一不工作马上变畜生。但也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大家都拼命的活住，严守住自己的氛围，尽量做到最好，以获取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相反的，我们这个世界因为有暧昧的存在，有人没钱想钱却也不努力赚，爱面子爱得要死仍到处出丑，或是有朋友做菜明明很难吃要开餐馆，你不忍心告他实话，却忍心看他苦撑三个月忠告含泪倒闭种种可列入全无道理疯狂犯愁的事情，圣魔帝天天发生。如果要说怎样的世界比较接近汤婆婆的世界，我个人觉得中国大陆很像，善恶非常明显化，法律很严，贪污被抓到就死刑，盖房子规定一天就要盖好一层楼，几天就生出一栋大厦，人很悍，要钱的就拼命赚，对付美国草包和台湾迎客下手绝不容情，所以多数台湾人很受不了大陆人那一套。可是有些在台湾振作不起来的废柴送到美国保证变更废柴，如果丢到大陆说不定反而会好起来，因为他们不跟你讲情面，所以你不振作起来就会被环境逼死。台湾美国这种处处有温情的世界会同情照顾弱者，但对放纵自己无能的人而言，这种温情其实比什么都毒，而这种善反而是恶，恶反而是善的状况。即使我们新世界弥漫住的暧昧，自以为好人的人有时比较会造孽。有一位大厦管理员，我老是忘了带开电梯门的磁卡，屋事他就讲我，我因为怕他讲，以后就多注意一点，渐渐就很少放了。而另外一位管理员总是不吭声的默默给我开门，理论上是他对我比较好了，可是这种好对我一点用也没有，反而是那个嫌烦恩而讲我的对我的人生比较有益处。有人说宫崎导演的名字的使用颇像是电玩中真名，代表住灵魂的印记般的设定，一旦真名被对方知道了，就会受制无对方，甚至完全为对方所支配。的确宫崎导演自己也说夺取名字就是这么一回事，是支配对方的手段。不过宫崎导演接下来就又讲了两件事。一，千寻发现自己竟然渐渐的忘了自己的真名时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二，千寻去猪舍看自己父母时发现父母对无自己变成猪的这事情也渐渐不当一回事安然了。也就是说汤婆婆的世界最大的危机并不是汤婆婆的无上权威和法力，而是那世界存在住一种不醒来就堕落到死亡的律法。如果不打醒十二分精神拼命面对现实的挑战，就会被那世界的力量所推没消灭。然而这对我而言却不是虚构的世界才会发生的事，就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只是我们的世界完蛋的过程会拖慢，等到事情暧昧的渐渐成型，很少人会想起原因竟是自己先前的怠惰。不能反省出自己不幸真正原因的人，就是宫崎导演口中的变成鸡一直生蛋直到被宰来吃为止的人了。这部电影的批判性我个人是觉得比魔法公主更明显，魔法公主中有很多的无奈是来自无不得已，因为日本没有煤矿，要发展制铁业就得一座山的树烧完再烧另一座山，而自然界精灵恨意郁结到极点就化成霍阳神复仇。可是汤婆婆的世界可以洗净被污染的河神，大自然的灵是可以自我救赎的，然而人类只要不够警醒就变猪排预备军。批判的目标从大情境转而指向人心，对不上道的人类其判刑的严厉度可不像魔法公主风之谷那么温情主义。不过评判性这么高的电影当然是要包上一层糖衣的，不愿意接受这部电影的批判面的观众把它当作一场玄幻世界中发生的爱丽丝梦游记也就可以安心的继续活了。到底我们这个世界的爱味还是很好用的。针对一个小小的主题扯了4000多字， 其他还有很多没说到的。同行的众家兄弟姊妹也说了很多了，我不提，好像也不欠什么了。三、附记另外，这电影中还有许多纯日本风的设计，很使人惊艳。宫崎导演说，小孩子被科技产品包围住，在浅的工业制品中渐渐失了根，我一定要让他们晓得我们拥有的是多么丰富的传统。这一点大家看了本片都晓得宫崎导演是做得很成功的。而这些丰富的传统匠艺并不是幻想世界才有的东西，而是如今散落在各处仍然存在的文化遗产，只是我们没有正视它，给它拥有的爱惜罢了。这些是不需要再创造的，只是汲取来用就行了。如果有人要盖温泉旅馆，他可以花2亿造一栋现代式的大厦，也可以花1.5亿造一座汤屋。如果他够聪明，又看了这部电影，很多很棒的东西说不定就能再复兴起来了。就像几年前有人穿起唐装愈来愈流行，现在很多人也穿中国风的衣服上街了，流行中就镇魔地多了一样，令他更丰富的选择。而这不是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发生的一种很美的远景吗？后记这篇是本来我想找出来重新写的《千与千寻》的影评，而要找出这一篇的理由是最近宫崎骏的卡通在重新上演，然后蛮多 YouTube 在讨论这个卡通是在讲什么。记得写过这个文章，以为直接拿出来就可以炫耀了，打开档案看才觉得当年真是太惨了。我打开这个档案，我自己喝到了，所有的文字看起来都是自恋的发疯一样，完全就是什么我是你恩师的那种口语，好像现在我在校丁助教的德行。我意识到代偿反应是2004年的事情，这篇文章是在那个之前好几年了，是大学时代的诗社活动，同学一起去九份过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和我的学弟，也就是现在的郭秘书，在看日文杂志的时候，我翻译给他的。我其实现在是处在惊吓中，这个文笔实在是太可怕了，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逼格。昨天跟克利聊说，最不像大师的那个是大师，结果克利最不像，我最像这种旧文章啊，拼命想当大师也没有人觉得你有什么本事的那个年代写的年轻时犯下的错。